卡斯要读，读这个老卡斯的遇见问题的时候呢，各位，他就在某一章某一节的圣经向你显出亮光来，这一句话解开就发生亮光，发生亮光是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成为了你生命的粮，这就是我们用那句话说，就成了你的什么 Rhema。 Rhema 就跟大米一样，每个米粒儿是 Logos， 把这里米粒儿做成饭就是什么 Rhema。 弟兄姊妹啊，请弟兄姊妹要好好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在正经上要下一番硬功夫，下一番功夫，这样遇着问题的时候，有时候神的话语解开马上就迎刃而解。另外圣经里有好多做事的法则，这不要问，一问这个事，这个事这么做一定合乎神的旨意，一定合乎神的旨意，就不需那么苦苦哀求的，不需要的。我们这一点要多说几句，在你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弟兄姐妹，不需要有的事情就不需要你在那儿苦苦哀求，顺着神给你的知识常识行，只要不犯罪你就那么做就对了。比如说一个小学生毕业了考中学，要不要苦苦哀求，主啊，我上不上中学，我上不上中学，用不用使劲这么样子，中学毕业了考高中，要不要使劲的呢，主啊，你向我显明你的旨意，我要不念初中，我愿不念高中，要不要，不需要，顺着理，你小学毕业你就应该念初中，那么念初中，念初中，我家里供不起我，那么一句话就别念，这不就很简单吗？是不是？要能供得起那你不得念，供不起那就别念，就这么顺理成章的事情。你倒说老朱啊，我这个初中毕业了，考中高，高中不考，你有条件你就考。人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受到更多的教育，这是正常现象。那么公家里家里供不起你，或者你没考取，那你没考取那就只好不念了，不就这样吗？这里还有什么为难为的事呢？一天三顿饭还要不要祷告主，主今天早晨吃的稀粥，我中午我吃啥，主你向我指示，需要这样吗？是不是？昨天吃的荷兰面，今天我们吃硬大米，行不行呢？这都是知识正常现象，就按知识去做就对了，不要呢。今天天黑了，外边打了几个雷，要下雨了，你今天出门要不要带雨伞呢？带雨伞不带？那你就知道考虑要可能下雨，我带一把雨伞走，我穿上胶皮鞋，你不就对了？你还要问主啊，我拿不打不打不打雨伞，我穿不穿胶皮鞋，是听起来你很属灵，实际上你也就太傻了，你就太真叫心窍不通达，不通达，是不是？所以啊，这是这啊，我们走这条路是个正常的路，不是弄这个稀里糊涂的神神叨叨的，不是这样，很普通人，很普通人啊。但是他里头明白，外边你看我普通，他里边明白，哎，这什么事情他里头明白。谢谢主啊。我们还有的时间往下走，信心的问题我们就谈到这儿，谈到这儿。好，现在我们不题目叫什么？信望爱，对不对？现在我们用点时间谈这个爱。爱啊，什么说什么我是我忘跟你解释了，因为望这个题目大，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信爱望，应该信望爱，但是 中间加上一个大块的这一段旺，一个占时间，另外呢咱现在时间已经有限，还不如告一段，我们就来一个信什么爱旺，搁在下午一个专题来讲这个，是这样的。信爱旺，先换句话先讲这个爱。约翰一书第四章7-11节，因为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神就是爱，这一段圣经主要就是神是爱。在彼得后书1章5-7节，彼得后书1章5-7节，我们不妨读一读好吧。彼得后书1章5-7节这一连串的啊，请大家一起来读啊。彼得后书1章5-7节，来请读。
这比这缘故，你们要方位里进行，要有信心，要有加上德行，要有德行，要有加上知识，要有知识，要有加上节制，要有节制，要有加上忍耐，要有忍耐，要有加上接近，要有接近，要有加上爱弟兄的心，要有爱弟兄的心，要有加上爱众人的心。
好了，这一连串好多事情又加上什么，我们不讲这个，就是这个里头有许多属灵的美德。第一条是什么？正因这位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什么？把这个信心放在第一条，足以证明许多许多属灵的美德。第一条是信心，神所验证我们的也是信心，也是信心，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得赏赐也是信心，也是信心。然后呢一连串有了信心，加上什么？加上得什么德行了，知识了，最后呢加上什么？爱弟兄的心，爱弟兄，再加上爱众人的心。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属性，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一连串属性，第一个信心在前边，爱心最后收场。一句话，人离不开信和爱，还有一个盼望。所以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爱这个字我们解释解释，在希伯来文有三种爱，翻圣经的时候都翻成一个爱，你看不出它那个意思。第一个爱叫阿嘎佩，大家说说，你嘴里说说容易记住，得记住。其实我也不比你多会，我就会那几句话。第一个什么着？阿嘎佩，这不好记吗？阿嘎佩，阿嘎佩这个爱呢，圣经也翻成个爱。这个爱呢，实际上人家叫原文叫阿嘎佩。阿嘎佩啥意思啊？阿嘎佩是崇高舍己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爱应该这么翻：神阿嘎佩世人。因为神是崇高的爱，不带条件的，神主动的爱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特长好处，他就是爱，他就是爱。第二个字叫什么呢？第二个叫 filio， 我们都说说 filio 啥意思呢？就是情感的爱，那就是人间的情感的爱。咱们互相礼尚往来，你对我不错，我对你不错，都有一个 条件的情感，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关心我，关心你，这样。第三个爱呢，我们就不细说了。第三个爱是夫妻之间的爱，这是另外一个字，这是一个特殊的爱。你能从圣经上看见好多地方，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这个而且神的爱，关于神的爱，那个原文都是阿嘎佩，都是阿嘎佩。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所有里这个十三章的爱都是阿嘎佩，都是阿嘎佩。爱是什么？不自夸，不张狂，爱不做害羞的事，爱凡是盼望，凡是忍耐，那些个爱，爱爱爱，都是阿嘎佩，就是神崇高的爱，舍己的爱。现在我们从圣经上来多多找几处体会体会神就是爱这句话怎么样的理解。第一期请打开这个圣经，打开以后啊就不要合上了，因为我们始终是在这一卷圣经上，叫申命记，申命记二十二章，申命记二十二章，申命记二十二章，二申命记二十二章第一节啊，我们念到一到一到啊，行啊，一到一到四吧，好，请读，来，请读。你若
看见地中的鸟或羊是迷了路，不可扬眉不见，总要把它接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的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当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吃了什么，或是鱼，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眉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眉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
好了，这一段视频你要当作个故事听，这段说是啊，看见牛羊离了丢了倒了，你不可不管，你要明白这里的经历什么。所以你看见你的弟兄羊和驴失了方向，你不可以扬眉不见。什么叫扬眉不见呢？就是装没看见，装没看见，绕道走啊，装着没看见，不可以的。你总是把这个羊和驴迷失了方向，你把它领到你家里来，把它养活起来，等到物主来找的时候你还给人家，或者你看着羊和驴跌倒在地，你不可以扬眉不见。这就是以色列的律法呀，以色列人的律法呀。世界上各国的律法就从来没有这么一条啊，说你看见什么扬眉不见，扬眉不见，没有这一条，这是神的律法。这里为什么？这里头充满了神的爱，这就是爱。当人家丢了东西的时候，谁怎么都丢过东西的，心里都难受的。为了让人家难受，人家难了受了，你赶快你捡到东西了还给人家，让人家别在心里忧伤流泪了。你这就是爱人的法则啊！为什么你要不要扬眉不见？这是神就是爱，要应该这么样做。好了，更有意思，你看一看，还是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六节，二十二章第六节， 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附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一个深爱的一个地方，连那个小鸟神都考虑到了。说你趴到树上看到鸟窝，人家正在那儿生产呢，坐月子呢，在那儿，人家孵小蛋儿的，孵小雏的，或者小雏已经出来了，或者没出来了，人家正在趴到蛋上在那儿孵呢。你这回上去高兴了，好啊，这回来一个大丰收，有母还有小，有老有少，全部给人抄家。各位，神说你不蒙福。你不服，你为人残忍，残忍。只许什么？只许把雏拿走，意思放母，把人母亲放了。意思啥呢？把母亲放了，你这回把雏拿走了，人下一批人家还可以继续的生产呢。你要把母的拿走了，给人杀了吃了，那么这个小雏怎么办呢？这话要，如果你要懂得神的爱的话呢，你连小雏都不要拿了，不是这个意思吗？你要死抠字眼的话啊，神说了我可以拿雏，其实你要有爱，连雏我都不拿，人家费了半天坐了月子生了个小雏，人家也爱啊，连那个老虎都爱自己的子女啊，人家不懂爱吗？人家也拿舌头舔他那个小雏啊，这是神造人的天性，那个母爱啊。有人告诉我，谁要到狼窝里头把那个狼崽子掏了，你这村里就不安了，因为这个狼来半夜来找这个狼崽子来了，弄得你全村里不安。因为啥？人家别看狼坏，人家生了狼崽子，小狼小狼，人家也疼小狼，这是天生的，人家也懂得什么叫母爱呀、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心意的话，我们有好多事情有爱的法则，我们不用人家教导你，我们就应该知道怎样。应该教导你的小孩子，在院子里见到一个小虫，一个小虫子正在爬呢，小孩往往弄了个刀，啪，给那小虫切了一半，那完那两头都颤悠，人家也疼呢。你要碰见你孩子这么样做事，你就要教导他，孩子不可以这样啊、哦！人家也是小动物，你把人腰给切断了，人家怎么活呀？你应该教导你的孩子。有的小孩子见到鸟窝了，那个鸟笼子，拿那个织毛衣的针捅人家小鸟的眼睛，这都我见过的，捅人家弄得小鸟乱飞，乱在那扑棱乱扑棱，他乱捅人家，这种残忍的事情，你如果你是当父亲母亲看就子女这样做，立刻讲不许这样做。人家小鸟有生命的，人家长了个眼睛也要看东西的，你拿针给人戳瞎，戳瞎了人家怎么飞呀？变成傻瞎子了不是吗？这种残忍的性格都应该，就不是神的爱。神的爱，你看，神爱万物，神爱连鸟窝的问题都考虑到了，所以哪个世界国家法律没有这一条？因为国家的法律都是公义有余。是吧？这唯独基督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有这种内容，因为什么？神就是爱，所以他希望他的子民也遵照爱的法则去行事为人。第十节，你看了第十节，还是二十二章第十节。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你看还有这一条。 就是你不可以把老牛和驴的俩人并在一块儿给你耕地。为啥呢？我读圣经读到这儿了，我就思想了，为啥不可以这样？老牛这是两种不同性格的动物，老牛性格慢，劲儿大，走路也慢，小驴子性格急，快，但是劲儿没人老牛大。这俩东西，一个快，一个慢，一个慢，一个慢，一个快，一个急，一个慢，一个劲儿大，一个劲儿小。你把这俩人凑在一块儿去拉拉你的庄稼，给你种地，你说这俩人是不叫活遭罪呀？啊，人俩人活遭罪不活遭罪？这俩人就不合二为一了，肯定是不合一了。那个老牛，那个老驴，那个小驴就对那个老牛就有意见了，说你慢腾腾，你慢腾腾干什么？你吃了那么多，你这一点，你慢什么劲儿？快点嘛！老牛就说了，虽然他不会说话，他有心的。老牛说了，你忙啥的？劲儿都到我这儿了，你慢点嘛，你忙什么的？这俩一个慢一个快，他俩不有意见吗？能弄一块去吗？这不叫造成不合二为一了吗？你和神考虑，你不要把他俩弄一块儿去，不要这样，他俩就不一个性格的东西弄一块儿行吗？这叫活遭罪，互相都遭罪。好，我们翻到24章，24章第5节，请大家读。
先娶妻之人，不可充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点什么工作，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
你看神考虑的问题，神不但有，神就是爱，你看爱到啥程度上？新娶妻的人，刚结婚的人，你不可以把那男的派出当兵去，也不可以派人出公事，老到外边住着，人家小两口也快活快活嘛，这也是人间的喜事，是不是？说是结婚一年了，9个月在外边住着，出差不可以的，让人家说圣经答案，让人家怎么样？两个人怎么样？快活快活，在一起高高兴兴的，好好过过日子。为啥不要当兵呢？你慢慢思想，为什么一年？那换句话说，人家以色列人的律法给人放的婚假是多长呢？一年不当兵，为啥？刚刚结婚，这个男的就充军去了，当兵去了，一下就阵亡了。这小寡妇刚刚结了婚了3月就变成小寡妇了，你说人间痛苦不痛苦？还没有后代，一年的功夫呢，很可能神祝福他，他这一年功夫已经生了小孩了，后边有后代了，啊，就是丈夫明年阵亡了，人家总是还留下了种了，留下了根儿了。你看神想这个问题太奇妙了。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借个礼拜日才给了1天假。我们结婚才1天假，他借个礼拜日，把礼拜日算着算我的，礼拜一给1天假。人今天对于人是这么样，人主神说一年假期，这里是什么？你要当故事讲，这就没有味道。你要理解这个为什么这么样做，因为神是什么？这就是爱。他想那个问题，他懂得人间的酸甜苦辣，不是？好，24章14节，我们再念几处了，挑着念。24章14节，来，请读。
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自己
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
念。这件事上，这就是劳工的关系啊！你可以雇劳工，人家给你打工，你打工的时候，不管是以色列弟兄，也不管是外邦人，你总是应该把那个工钱怎么样，当天的工价当天给人家。为什么人家给你打工就指望着得几个钱买粮食吃呢？这今天跟人类正相反。像我们在南方的时候，动不动的劳工就上诉告，因为啥？一年不给人发工资，老板到时候加钱的跑一边去了。这些事情要都所有的人类要都照着圣经这样做，哪有今天阶级斗争呢？今天这个那个哪有这个说法呢？哪有呢？没有了，都彼此相爱了，做了工钱来给人家。人家等着下买米下锅呢，吃饭呢，不可以亏欠人家。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这么做呀？因为什么？神是什么？神是爱呀。好，我们再读一读啊，再挑剔看一看，十九节，十七节，先念的十七节，看吧。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冤屈冤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所以你从圣经能看明白，神格外的对孤儿寡妇是格外的疼爱，神顾念孤儿寡妇忧伤痛悔这个疾病忧伤难受难苦困苦的人，神对这种人，正如在祷告的时候，这种人祷告格外的蒙神顾念，蒙神垂听。第十九节，你来念，你
在天天受苦的光下，若望向你，不可离去的爱心，要留给基督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念。
你把该的树枝上剩下的骨头的代价，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念。
你在坟墓里的骨头和剩下的骨头的代价，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要纪念你在埃及里做过荣辱，所以我吩咐你这样。
好了，这就是跟我们今天正相反。说你收庄稼的时候，一捆一捆的都把它捆起来了，往家里运，到家里一看忘了一捆，这种情况下不可以回去再拿，忘了就忘了，那一捆你走了以后，人家村里头那困苦的孤儿寡妇，人家就人来了以后把那一捆人拿回去，人家也享受点这个粮食吃吃。摘葡萄树的时候，不要把葡萄树都摘得一干二净，颗粒欢畅。打橄榄树的时候，也不要把橄榄树果子收拾一干二净，总要留下点。你走后，人家穷人上爬到树上去摘那个剩下的那个葡萄，剩下的橄榄。人家也可以养活人，这是什么精神？因为神是什么？神是爱。世界上哪有这个法律？今天我们人间做事什么做法？叫颗粒欢畅，一个粒儿都不剩下，甚至连这个地里的石头子儿都收拾回来了。人以色列的法律怎么样？庄稼留下点儿，还有在别处说的。那个田埂就是田地和田地中间那个埂，那个地方都留下给那个孤儿寡妇，不可以收拾二给，要想到还有孤儿寡妇， 寄居给他们，给他们。各位，这是什么？神是什么？神是爱。不但叫神是爱，还叫你也让你明白点，你也应该爱别人，应该爱别人，对不对？所以你看神想那个办法多么妙，你说是？哎呀，我有的时候一读到这儿，我眼泪就下来了，真是神，就太奇妙的神。25章4节，念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能住他的嘴。你看，就是啊，这个老牛给你种庄稼，你用人家的时候，是不是？你不可以拿把嘴给人搂住，让人家不吃两口。那意思是说，你给人种，他给你种庄稼，或者他给你打成，给你拉磨，让人家嘴呀、啊、松开。他饿了，他回头吃两口，就吃两口，就吃两口，吃两口，人家给你出力气来。我们人今天的人怎么做法？把老牛用这个铁丝往嘴给兜住了，对不对？弄得人家想吃也没法吃，老牛只能流口水，人能饿了不算，拿皮鞭子抽人家，啪啪的把那个是老牛的背儿都给抽的一条一条的，人是这样的残忍。有几次的功夫，我就遇到这个现象。我遇见有那个小毛驴拉了600-700块砖，还上坡，那个赶驴的人坐在车上，拿电线鞭子抽人这个驴，抽一条那个驴就背上一条白印儿。哎呀，我遇见这个情况，我给人拉架去，不但拉过，至少拉过2-3次。我跟那个驴主就说了：“哎呀，我说你别打他，你别打他。”他就看我就像个精神病一样，你管这个闲人？我说你看一看，这个小瘦驴又拉了600-700块砖，还上小坡，都没劲儿，他有多大劲儿？你都下来帮他都推一推呀、啊！你怎么还坐在车上拿鞭子抽人家？他都往往都瞪着眼看我，这人精神上有问题，把我当成个精神病。接着我不是干一次的，是啊，如果我们要你要是个基督徒，你别这样对牲口好不好？他给你拉车那可以的，但是遇着难题了，你帮他推一推好不好？你一直让人家出这啪啪抽人家，完了还不让人家吃，老嘴也给人搂着，这东西不合乎爱，不合乎爱。神就是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好了吧，我们读就是多弟兄姊妹读圣经说旧约没味道，你读旧约是读出把那个爱的味道里读出来，那里头滋味无穷的，是没有意思吗？一个读来读去把圣经旧约圣经给读出基督来，你这张圣经就格外的味道，因为基督就爱，是不是？那么我们当然清楚世界上最大的爱是什么，最大的爱当然方才讲的，这神这种爱叫普通的爱，神普通的爱，神照日头给好人也给什么，也给歹人，这是一般的恩典，神都显露彰显出神的爱的本性。除此以外，神还有特殊的恩典，就是神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都知道神爱什么，使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这是神最大的爱，这是神特殊的爱，这是神特殊的启示。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怎么样显明了啊！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你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彰显了。这是我清除蒙恩灵性福星那一天晚上，神让我明白的一章这一句话。因为我什么？因为我在你做小从小信耶稣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信心也是经过几次的摇晃，也是有效。因为啥？随着念点知识多了，也上了大学了，这个脑袋呀、啊、就是复杂了，不简单了，但是基本上还是信主的，没有说不信，但是对主的认识有多有怀疑的地方。举个例子说，弟兄姊妹啊，你们知道夏娃是怎么神怎么造的夏娃呀？是从亚当的肋骨一条肋骨，对不对？取的。那么亚当是不是少一根肋骨啊？亚当少一根肋骨，少不少啊？少不少？亚当肋骨不少，明明说抽出一条肋骨的造夏娃，亚当的肋骨不少一根吗？你说不少啥意思？怎么叫不少的？这怎么数都不识数呢？人肋骨一边12根，亚当抽出一根去造夏娃去了，你说那个他的身上是不是少一根肋骨啊？
是，
对不对？
对，
少一根肋骨的，做亚当是少一根肋骨的。就这个问题就引起我的思想了。所以我们在上课时有一堂课叫解剖学，就把人摆在那儿大卸八块，把人的身体从脑袋、鼻子、腿、肚子都给扒开了看一看。我的俩眼睛 就盯住那个肋骨，我看一看这个人他是不是少一根肋骨，因为亚当少一根肋骨，对不对？我就使劲看，特别格外对这个感兴趣。数了数，那个死人躺在那儿，还是个12条肋骨一边。这叫怎么解释呢？就为这个，就这点小事情，就是心里就摇晃，说这咋回事？不是亚当少一根？是亚当少一根。我问你，亚当少一根，那你生下的孩子，神造的时候造的是几根啊？12根。那么他抽出一根来，那么在他那个基因里头，他是应该有12根，有11根啊？
12根。
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耳朵没了，你生下的孩子也没耳朵吗？啊？是吗？你那个牙不小心磕了一个胶，把牙碰掉了3个，那么你将来你生下孩子也缺3个牙吗？这我一转圈就转过来，我说这也不是那回事儿，就说明我当时呢这个思想就盯住那个肋骨看一看，数数看一看那个尸体在那儿摆着是不是少一根肋骨，结果一根不少，原因是啥？就说明这个信心也是在那儿，这么一下子，那么一下子，这么一下，那么一下子，摇摇晃晃。谢谢天父。所以在我那天，我还有一个思想呢，就是啊，说你说耶稣这个人是个好人呐、啊，是个好人。究竟耶稣这个当救主是开始？就是为了当救主来的，还是半道当的救主？因为他这个人很忠厚，很厚道，所以半道大家说行了，咱们就供你为救主吧，是这么哄起来的，还是这个耶稣从起初他就是一个救主？还有这个问题，你们都比我强，没有这些怀疑的事儿。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法，感谢主，问题都答案都解决了，因为主耶稣说了，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我既然我把命舍了，我有权柄把命舍了，我就有权柄把命夺回过来。明白了，主耶稣开头就是为了舍命来的，不是半道当救主。所以那一天我也就明白这一句话，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是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彰显了啊！所以我在神面前大哭一场，神啊，我是个罪人，像这样如果你不救我的话，我就死了，我下地狱也应该的。这才真正从心里掏出来，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这是我这一段圣经，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死，这是我的什么什么？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希腊文学会了没有？这是我的什么 ？rhema。对了，这句话就是我的 rhema， 经历的，忘不了，一辈子忘不了。所以，对我们最大的爱是什么？是把他儿子，神的儿子打发世上来为我们舍命，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最大最大的爱。好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神的大爱，我们要不要有回报呢？对神要应呢？有表示呢？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爱那你应该爱，那么对神就是毫无不动于衷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爱神也要有智慧，还得有聪明，也还得有聪明。我们举三个人为例，一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玛利亚打破玉瓶那段事情，在逾越节前六天，是不是趁着那个字，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玛利亚打破了什么玉瓶，结果得到了主的赞许，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先给我安葬了。你们往先下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要常述说这女人的事，他在我身上，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什么美事。所以到今天全世界传福音，走遍全世界，没有一个不知道玛利亚这份爱主的心，激励了多少人走向奉献的道路。第二个谁呢？就是这个尼格底姆，尼格底姆和亚利马太这俩人，当耶稣死了之后，这俩人干什么来告耶稣来了，带着一百斤香料，可是耶稣也高成了，按照中东习惯，把布子缠上，腋窝大腿窝都放上香料，也送到坟墓里头，也是向神想的，想显示了一份爱心。不过耶稣是不会说话了，死了，也这个爱心也用上了，但是没有得到回应，没有得到神的赞许。第三个也是有一份爱心，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是在第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礼拜天的早晨，天儿还没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也带着，还有其他的妇女也带着香料来向高告耶稣，结果那天坟墓空了，没高着，把香料怎么拿来，香料怎么样子拿回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快回来了，那么我们都想说是爱主爱主，我们要学玛利亚，还是学尼格底姆，还是学摩大拉的玛利亚？ 哎呀，主啊，主啊，我想爱你。主已经来了。主说：行了，休息吧。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给我们智慧的心。所以这就是关于信爱望这个爱这一段的事情。现在我们讲盼望，盼望第三大段盼望。盼望的问题，圣经有话说，我们得救是在乎什么？在乎盼望。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福分，我们得救，罪得赦免，这是消极一面。积极方面，有一天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身体要得赎，这是个积极方面，那就是我们的盼望。今天世界的光景已经是堕落状态，不正常了，误入了歧途了，人都有罪，还有死亡，这是不正常的现象。神借到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这些个异常的状态里把我们都夺回过来，归向了基督，进入了正常。但是神还给我们一个盼望，就什么？将来教会要被提，我们还要空中见主啊，空中还要见主。关于讲主在来的时候，圣经里头有几十章圣经，我送给大家，你们愿意记就记下来。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全章，马太福音二十四全章，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这里提到将来神基督来的时候有三种声音呼召。第四个经文，临前十五章三十五到五十，这就是我们这个常一提到主再来的时候，常谁引证圣经也离不开这几处主要的经文。我们现在呀，读一处圣经，我们把这圣经讲解完了，我们就结束。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二十四到二十七，单一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找到了吗？来，大家一起来读。
为你反驳之名和你宣传，以明定了其实核心，要止住在我，除尽在可，除尽在面，引进容易，封住意象和预言，并告知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福音从前直到耶路撒冷，直到有受保经的时候，必有七个星和六十二个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节节在跑，高举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星，那受保者必待解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尽了。 结局。
好，这一段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知道神早借着先知说，申命记二十八章，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有以下的福临到你们。如果你们要违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以下的咒诅临到你们，你们要抛来抛去，要赶散到外邦去。说这句话正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以色列在主前712年亡国于这个亚述亡国了。那么后来又过了100年左右，605年，这个犹大国就是南国又被巴比伦所灭，亡国于巴比伦。但虽然亡国于巴比伦，但是出于神的管教，因为他们违背了神巴勒斯坦约，所以就是被神赶散到外邦。但是神赶在外邦，这个时候第一批由但以理被掳，就把但以理掳到了巴比伦啊。虽然这个但是掳去巴比伦，但是神有恩典，神应许说为期是70年，为期70年，到70年满的时候，神还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巴勒斯坦。所以但以理是个敬畏神的人，但以理这篇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差不多已经是犹太人，这个犹大人已经被掳了大概是68年了。所以他在神面切切祷告，神呐，请你借着先知耶利米说，我们为服侍巴比伦是70年呐，请你成就你的应许。所以神就在异象中给他一个异象，他是求问70年满了以后如何回国。神给他的启示远远超过这个启示，这就叫70个7的启示，70个7。70个7分3段，一段叫前7个7，也是第一个7啊。第二段是62个7，这加一起60几个7了，69了，对不对？第一个期从出令开始，等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讲。第一个从出令开始到圣城建成花了7年，7个7，7×7=49，第一个期啊，7个7，第头一个是七个期，7×7。过了又过了62个7，那么耶稣被剪除，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是19个7了，69个7，69个7，一共神启示但以理是7个7，还差几个七呢？还差1个7，这一个七，这就是奥秘，它不和前边69个7连着，这是先搁在一边。中间呢，69个7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中间完了以后，接着是一个奥秘，一个隐藏的时期，也叫恩典时代，就是教会时期。到今天我们还是处在69个7完了之后的今天，各位懂吗？最后那一期还没来，最后那期要一来，这就世界上7年大灾难，大灾难7年，明白了吗？其什么这个给我写个条是神启示但以理多少？ 七十个七，对吧？我说我方才说啥呢？我方才说神奇七个七是吧？那当然显然是说错了啊。神奇是单一里是七十个七，七十个七分三段，前一段是七个七，明白了吗？第二段又来个六十二个七，那么加在一起是六十几个七，六十九个七，六十九个七完了，有一个重要的事，耶稣钉十字架，受膏者被剪除，剪一剪除之后，最后还差一个七，那个七不连着，不连着，那就是一个，这件是个奥秘，这件是奥秘。等到神的计划，这有标志的，这个六十二个七完了这一段，就是恩典时代、教会时代，也是个奥秘。这一段有个得救的人数，要有人数的，要填满了七个七，最后那个七就开始彰显出来。第二，最后那一个七要开始，就是地下的七年什么地下灾难。这话怎么看？这话就这么看，各位得有这个预言力眼光。比如说我那么讲，我的书本后头有眼镜盒，对不对呀？这话对不对呀？我书本后头有眼镜盒，别这么说啊，我书本后头有眼镜盒，那么你当然理解了，这是书本，这是眼镜盒，对不对？如果我要这么待着，我说书后头有眼镜盒，对不对呀？也对的吧，也对，是也对。你要这么一看，它不是挨着的，是中间怎么的，是隔开的。今天这个六十九个七和最后那七十个七，这俩不是挨着的，是什么？是隔着的，明白吗？从那个神的计划说，七个七，七个七，六十二个七，这都完了，都我们一会儿要算的，都完全念了。然后接着应该还有一个七，那个七和它不是连着的，那个七在这儿待着呢，这中间是悬着的，是一个什么？恩典时代、教会时代，懂不懂？等那一个七要接上，就是最后一个七实现了。就是单一理书说启示那个最后一个七，就是七年什么灾难。说现在我们是处在这个阶段上，六十九个七完了，第七十个七还没来，明白不明白？明白明白。说你今天等将来第七个七，第七十个七也是最后那个七，那得有表现的，得有具体事情发生的啊，对不对？说现在呢，这个现在明明的说的是恩典时代，东方闪电硬在那说现在是国度时代，我们等到这一堂课，我们把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讲明白的话，你就明白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恩典时代，就不是国度时代，是吧？这是我们今天这次要讲盼望的时候，那个目的就是一步一步，在什么时代有什么变化，什么时代有什么变化，叫啊灾难要来了，灾难来了有灾难的预兆，灾难来了有什么变化，怎么灾难怎么结束，怎么样进入千禧年，怎么样千禧年又怎么样，然后千禧年完了怎么结束这个千禧年，然后千禧年再往后说怎么样进入新天新地，这都是神计划的有一系列的安排，这不随便你瞎说的。好，我们今天上午啊先把这个概况说了，然后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详细的讲，好吧？发现那个表呢，你有机会下去先念一念，好不好？先看一看，有的地方能看懂，有的地方看不懂，没关系， 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的讲啊，今天上午结束。